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股主要指数今日全部收跌，道指下跌超过100个点，美联储将会在明日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今次会议上跳过加息。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就分别将会在今个礼拜四和礼拜五宣布利率决定。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22%， 报4444点，道指收跌 0.31%，报34518点，纳指收跌 0.23%， 报1367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 0.96%， 报3459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当中9个收跌，其中跌幅最大的是能源板块，收跌 0.83%。杂货配送公司 Instacart 美国 IPO 首日开盘升四成，报42美元，此前比出的 IPO 发行价为每股30美元，之后股价回落， IPO 首日收涨 12.33%， 报33.7美元，市值大约93亿美元。据财富网站报道，根据经修订的注册文件，公司联合创始人梅塔在今次发行当中出售了价值2100万美元的股票，但仍然是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新股晶片设计巨头 ARM 收跌了 4.88%， 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并且三日跌幅都超过 4%， 报 55.17 美元。本中曾经一度跌至 53.88 美元，创9月14号美国 IPO 以来本中新低。现在是各大零售商为年底购物季计划扩招人手的时候，亚马逊据报将会扩招25万人以应对感恩节和圣诞节的购物季，并且亚马逊将会提高平均时薪到大约 20.5 美元的水平。美债方面，接近美国收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到了 4.3647%， 创2007年以来新高，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了大约5个基点到 5.1072%。 国际油价持续在高位徘徊，美国 WTI 原油期货收报每桶 91.2 美元，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收跌 0.1%， 报每桶 94.43 美元。今日布伦特原油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95美元，加剧了外界对通胀的担忧。昨日雪佛龙 CEO 说，今年原油价格将会升至100元以上，其实差距已经不远了。自6月中旬以来，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联手压制供应并推动价格反弹，原油价格已经飙升大约三分之一。各国央行正在寻求冷却通胀的进程当中，能源价格飙涨为央行造成新的压力。现在看来，央行想要抑制通胀的同时管理经济风险是很有难度的，但是央行的目标亦很明确，击败通胀才是关键而并非增长。因此在价格上涨的前提下，央行势必继续加息，同时经济前景将会付出代价。昨日著名经济学家吉姆·里卡兹更新了他的预测，本来他几乎是唯一预测听日美联储将会加息的专家，但是昨日他在给订户的信当中表示，听日美联储不会加息，但是11月将会加息，而投资者普遍认为11月加息的可能性亦都不大。跟住落嚟，我哋嚟关注一个经济嘅长期趋势，呢个就系俄乌战争为全球经济带嚟嘅影响。喺一啲全球最大公司嘅文件当中，地缘政治一词越嚟越多地出现，几乎系两年前嘅三倍有多。咁样说明企业投资正在选边站。多年嚟，西方跨国公司一直回避地缘政治，转而喺不太成熟嘅市场当中追求利润。呢个就系新兴市场兴起嘅契机，亦都是全球化深化的过程。但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友邦投资，世界正在重组为互相竞争的集团，尽管目前这些集团之间仍然互相联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今年稍早时计算出，如果全球经济分裂的极端情况发生，从长远来看，将会摧毁多达 7% 的产出，相当于消灭法国和德国的经济规模。这样的经济大变局带来的经济规模缩小，必然反映在股市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股市有可能随着经济的缩小而相应缩小，其中亦都会发生不同行业在不同国家的结构性变化，这些都将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值得投资者关注。国际油价不间断上涨，不仅加剧了通胀重现的风险和美联储加息的压力。据亨网的报道说，这样已经迫使投资人重新考虑它在全球市场的压注，因为航空股、石油进口国货币已经开始反映布兰特原油价格升至每桶95美元的这个事实了。虽然今日国际油价收跌，但是本钟的时候 ,11 月到期的布兰特原油期货一度上涨到了每桶 95.37 美元 ,10 月到期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亦都一度上涨了 1.45% 到每桶 92.81 美元。除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外，今个礼拜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亦都将会召开货币政策会议，能源及它对通胀、经济成长的潜在影响已经成为华尔街和各国央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Sensual Investment Solutions 股票和平和基金管理部门主管表示，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将会是油价偏离通胀降温趋势，阻止央行如市场希望这样尽早降息。另外报道指出，能源问题正在石油进出口国的外汇交易之间制造裂痕。巴克莱表示，由于石油供应受到冲击，几乎所有货币对美元都走远。他说，欧元、日元、瑞典克朗和其他中东部分货币尤其脆弱。不过巴西和加拿大等少数石油出口国家可能能够禁得起这一场更大范围的风暴。与此同时，燃油价格攀升，挤压航空公司的利润，导致投资人抛售旅游和物流类股票。自7月中旬以来，由10间公司组成的标普超级综合航空指数已经下跌了两成，成为近几个月来股市受创最严重的板块之一。有损失的企业就有赚钱的公司，报道说，相比之下，能源公司却在度大赚一笔。法国巴黎银行表示，未来几个月能源股将会表现良好，并引发投资人转向大型石油股。他认为是时候退出科技股了，并以辉达为例。该公司在业绩公布之后的走势表明，所有想买的人都已经买了。T.S. Lambert 全球宏观董事总经理帕金斯表示，油价飙升是一个及时提醒，通胀波动不会消失。跟住落嚟睇下中国大陆嘅白酒市场。9月16号，茅台同德芙联名推出嘅茅小玲酒心朱古力正式开售，多个管道都被抢购一空。被大家批评最多嘅，不但只系饥饿营销，仲有价格太贵啦，两粒39蚊，咁一粒就同19蚊一杯嘅酱香拿铁一个价钱啦。知道我买唔起成樽茅台，就开始一滴一滴咁买啦。一个月两次联名，让网友调侃话，茅台酒就嚟将自己玩成料酒啦，乜嘢都能够加入去，加一滴身价倍增。在中国整体消费环境低迷之际，中国最贵的白酒竟然屡屡放下身段来吸引年轻客户。这个是向市场释放了哪种信号呢？中国的白酒企业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据网易财经报道，根据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秘书长金权19号分享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完成酿酒总产量2367100千升，同比下降了 13.31%。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040.48亿元人民币，同比就大幅下降了 25.76%。 其中规模以上白酒企业亏损面为 33.47%， 累计亏损额为 23.06 亿元人民币。据金权介绍，今年以来白酒基础消费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流通端、供给侧都出现不同程度内卷态势。从市场结构来看，高端品牌在销量和增速方面乏力，增速不及2022年同期。另外，受市场动销缓慢、库存高企影响，今年以来一二线白酒都有不同程度的价格下降甚至倒挂。据悉，近年来中国酒水市场容量长期维持在5000万千升。金权指出，随着消费群体更替换代、消费多元化趋势等，为白酒产业已经带来压力。白酒行业在存量市场竞争当中，作为白酒龙头，贵州茅台这几年亦都在度想尽办法拥抱年轻人。贵州茅台推出的电子营销平台 iMaotai 是茅小玲酒心朱古力的首发管道之一。在 iMaotai 上，茅小玲酒心朱古力的商品介绍页面大致写着年轻人的仪式感。从茅台雪糕、年轻人的第一口茅台，到酱香拿铁、年轻人的第一杯茅台，再到茅小玲酒心朱古力、年轻人的仪式感，茅台在度频繁拿捏年轻人，想连结年轻人，让他们逐渐成为茅台酒的消费者。茅台想方设法讨好年轻人，不过饮惯了星巴克、可口可乐的年轻人会不会埋单呢？除了年轻人，还有哪些喜欢茅台股票的外资和散户，现在怎样看呢？中国汽车消费市场不景气，现在石家庄长安区的100多间 4S 店就更加艰难了。这些曾经招商引资的目标企业，正面临着含泪搬迁的局面。据大陆搜狐网报道，当地政府要求他们在9月底搬迁到新园区，不给任何补贴，租金还高2到5倍，而且新园区还未起好，而旧园区已经被围起来，说要先破后立。 4S 店争取过不搬，5月时曾经被告知说有些店可以不搬，但最后发现那个是假的，必须要走。但问题是新园区还未建好，中间这个空档怎算，亦都没人出来负责。报道说要这些 4S 店搬迁的理由是拆违拆林，整治低端市场。但是这些店铺当中多数是区里面当年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是正正经经引入到旧汽车园区开店的，而家却成为了要被清理的低端产业。虽然只是从马路对面的旧园区搬到200米外的新区，但根本无法简单重来，拆了的东西就废了。不过某外资品牌 4S 店部门经理张涛告诉界面新闻说，拆迁工作已经延期了，但延迟到几时亦都不得而知。张涛说，搬迁重建耗资巨大，亦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且他在老园区的租金先至1年80元，但新园区一年租金大概要510多万。区内另一间国产品牌 4S 店负责人黄超表示，该店展区在今年6月份先至投入使用，仅简单的门面装修就在400到500万左右，啱啱满3个月，投入的钱还未赚回来就被推倒了。他说目前他没有收到任何安置措施，而园区内已经有不少汽车经销商宣布倒闭了。网友留言说，讲好的支持民营企业呢？亦都有网友说只能够在网络上申诉了。还有网友表示，他可以不知道企业这样折腾会赔钱吗？这个是小学生的数学水平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